说听故事，补习历史。香港电台文教组与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合办好孩子星期天儿童故事会，
我哋系华德学校嘅学生，我叫做萧凯林，
我叫陈柏良，
我叫黄俊文，
我叫黄婉玲，
我叫徐子维，
我叫叶乔峰。
今日我哋讲嘅系甲午海战。
1888年，满清政府乘着洋务运动进行，北洋海军正式成立。
威海卫百姓为北洋军献上牌匾、食物和军备所需，请丁宇昌都督代为效立。
多谢威海卫百姓如此厚礼，实在不敢当。
丁都督，你不要太客气，多谢你们北洋海军的成立。今日在威海卫，我们见到如此巨大的铁格栏，心情都非常兴奋。
是啊，你看铁格栏管大林太增、刘步蟾和邓世昌，每位都督都气宇轩昂，连同铁格栏、镇远、定远、志远等25艘军舰队，一定能从列强的压迫中强大起来。
但愿建立了这对铁格栏之后，我国可以重新在列强之中企翻起身，不用再看红酥绿眼的异人面色。
当然可以，丁都督，坊间流传你们两年前曾经率领六艘军舰出航，去俄国海参崴后折返日本长崎。当时日本当地的市民见到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之后，无不惊讶称奇，个个都患上恐定远、镇远症。
没错。
正当洋务运动进行中，举国见到新气象之时，即是1891年，李鸿章在写给光绪帝的奏折入面报告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需要增加多隻船舰才能够构成战斗系列。但是朝廷置李鸿章的请求于不顾，甲午战事开战前夕，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吨，如果办不到，定远、镇远两舰的快炮12吨无论怎样都要购买，但是都还未获得批准。实际上自光绪14年起至甲午战事开始，6年的时间，北洋水师没有增添任何装备，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两都被慈禧太后用了来修葺颐和园。1894年，中日两国为了朝鲜东学党的事件而冲突，最终引发甲午战争。
报告邓世昌都督，探子回报在丰岛海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等3艘巡洋舰出现。
东洋人在丰岛出现，心怀不轨，传令下去叫各组人员提高戒备。
济远和广越2艘巡洋舰被日本人突袭，我们选兵截将，济远以一敌三，大副和二副先后中弹身亡。济远他为了逃走，他竟然悬挂白旗，然后还挂上日本的军旗，同时向西撤退。就算见到运兵轮、高升和辅助舰粗江被日舰秋津洲和浪速追击，济远仍弃两舰而去，现在回来旅顺港中。
日本人狼子野心，方怕牵怕死，我们自愿不怕，一定要上书丁宇昌大人，我们对日本宣战。
1894年，日清正式宣战，战争结果是在大型的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 白羊垂丝损失致远、京远、超勇、扬威以及广甲五艘军舰，来远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日本舰队重岛、比瑞、赤城、西京县四舰受重创，死伤官兵300余人。
到咗1894年12月24日，喺林太真统领嘅镇远舰上，
吕宋嘅战斗已经失利。我哋为咗保存实力，收到李鸿章大人嘅指示，要退到威海卫，通知各人镇远舰向威海卫航行。
镇远舰就嚟去到威海卫，各位成员准备拍岸。
突然间发出一声巨响，
报告林管大，头先入港途中，我哋遇到礁石，喺船底同埋船身撞开咗几个大窿。
估唔到我哋北洋舰队连最珍贵嘅铁甲舰都如此不幸，命全体成员全力抢修，一定要保存镇远。
镇远经抢修先至唔再下沉，但系已经唔可以再出深海作战。
报告林管大，我哋几经努力，终于稳定船身，但系我哋已经冇办法再次航行啦。
战事一败再败，而家连最重要嘅铁甲舰都唔可以作战，我有负朝廷对我的厚望，我还有颜面面对李鸿章大人和老百姓吗？
最后林太真自认失职后自杀。
1895年2月，日军攻陷威海围城，及后登陆刘公岛，都督丁宇昌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廷求和心切，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最后签下马关条约，标志住洋务运动的失败，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